我们再一同来读一次的圣经，《路加福音》17章《路加福音》17章，我们再从20节读到37节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？耶稣回答说：“神的国来到，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‘看哪，在这里，看哪，在哪里’，因为神的国就在心里。”他又对门徒说：“日子将到，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，却不得看见。人将要对你们说：‘看哪，在哪里？看哪，在这里。’你们不要出去，也不要跟从他们，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，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，直照到天那边。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，又被这世代弃绝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这样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。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，把他们全都灭掉。又好像罗朵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。到罗朵吃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那我们特别记得，在以上所读的这段圣经里提到人子的日子、罗朵的日子、挪亚的日子，还提到的国。我想我们先再把这一段神的话交通一次。无论是神的国，是人子的日子，是挪亚的日子，是罗朵的日子，这里提到四件事，其实是同一件事，或者说是在同一个时代所发生的。这些日子里头就隐藏着神的审判，也隐藏着神的拯救。这里也说到消极的一面，也说到积极的一面。但有一件事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着重点，是在人子的日子。因为人子的日子，神的国的降临，这个神的国是指着神掌权之处，神掌权的地方，也就是说什么地方有神在那里掌权，或者是说什么地方神能够在那里掌权，不是人在掌权，不是你自己掌权，乃是神在掌权。人是与神同行，人是与神同工，但是人不掌权，只有神的旨意，只有神的权柄在那里执行。那这样的一个地方啊，这样的一个境界就叫做神的国。 法利赛人所提出来的神的国，那是指着旧约时代他们对神的国的一种认识，那是静态的一个神的国，也可能是指着地上的国度。但是主耶稣啊，把这件事指向他降临的日子。他说神的国你们看不见，那人子的日子你们也照样看不见。也许我们会问说，人子的日子的内容啊，和神的国它有什么不一样？那我们只有简单的说，人子它是指个整个人类来讲的。那当主耶稣说到人子的时候，就是说到他自己，并且他这个人子里头还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就是我就是真正的人类的代表，我是一个人，我是神旨意中要出现的那一个人，或者说我是神旨意中那一个人的形象。并且我这一个人里是有神在那里掌权，所以我到哪里，神的国就在哪里。当主说神的国是在你们当中的时候，那就是说我就在你们当中。法利赛人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？主耶稣就是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，也就是说我就在你们当中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基督徒都要了解的事情。主耶稣在哪里，神的国就在哪里。当人子降临的时候，那就是神的国降临的时候。那主说当人子降临的时候，是人看不见的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人子降临这件事，我们通常都是想到第二次主再来的时候那一个日子来说的，但是那个日子是将来的某一个时候出现。当主说到人子降临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还不止指向啊那个短暂的时候，他是指着整个末后的日子。主耶稣升天之后，接下来的那一段日子，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开始， 这个就是一件事，幕后的日子。这个紧接着就是人子时机降临的日子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会说这两个日子它是连在一起的呢？因为啊，他所提到的这个人子降临的日子，上个礼拜我们也说了，他是说到啊，人子的降临啊，有看得见的部分，也有看不见的部分。那看得见的部分是最后临到的，就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他从天上降临。但他又提到一个日子，不是所有的人可以看见的。他说那一个日子是像闪电一样，从天这边一闪到天那边，通通都看见。那简单的讲，就是主的降临，或者是主的再来。那 有一句希腊文叫做 parashura， 它是特别讲到神的同在，神降临的那一个同在。那这一个日子呢，有看得见的，有看不见的。那看得见的，那是审判的日子；看不见的日子，那是另外一个蒙恩的日子。那个就是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在哪里的那一个日子。好。那我们在这里还是稍稍的来说明一下。二十二节，他又对门徒说，日子将到，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，却不得看见。那就是大家都盼望看见主，但是却不得看见。那这个日子是什么时候？这个日子你也可以说就是现在。主耶稣虽然呢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基督徒常常是有神又好像是没有神一样，但是看不见。当我们说巴不得主快快的临到我们，那就是说看不见。我们有一个科目，看见主，但是却看不见。但是我们的问题就在于，为什么在主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却看不见？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说在基督徒当中有这个问题存在的。闪电从东方一闪就照到西方，每一个人都看见。但是另外有一种的看见，就是说有人对你们说，看啊，在这里，看啊，在那里。那主说你们就不要出去，不要出去看， 也不要跟从他们。这一段话就是深深的提醒我们一件事，主的再临或者说主的显现是在我们的灵里的。如果你在灵里看不见主，那就是看不见。当你灵里看不见主的时候，你只有跟随人，只有跟从人。当人说主在这里，你就到那里；当人说主在那里，你就到那里。但是主说，你通通都不要听。因为当有人向你呼喊说主在这里主在那里的时候，都不是主。简单的讲，如果你真是要寻求主，你必须是一个看见的人，而且是你自己看见，不是别人告诉你在哪里，乃是你自己看见。而且主说，当我降临的时候，这个闪电是从东方到西方，通通都可以照耀到。也就是说，全地凡是能看见的人，在地上没有一个人不会看见。你在东方你也看见主，你在西方也看见主，你在北方也看见，在南方也同样的都看见。因为是在灵里看见，是个别的看见，是不需要经过人的介绍传扬，不需要人的通知，也不需要人来警告你，通通都不需要。一个看见的人就看见了，看不见的人你只有跟着人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语，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要提醒我们自己的，就是我到底是一个看见的人呢，是一个能够看见的人呢，能够看见主的人呢，还是我是一个不能够看见主的。这个看见和看不见呢，不能够用你读多少圣经啊来代替的，也不能够用你听多少的道，你知道了多少的道理来代替的。看见和你知道多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你圣经再熟，你对基督教的真理道理你知道的非常熟悉，你都不一定是一个看见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审查的。如果有一天呢，我在想，有一天真是主的时候到了， 但是我却不知道，我却不知道。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事，日子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曾经呢，用一个在台湾服兵役的一个故事来提到这件事情，就是在部队里会有一种教育叫做夜间教育。夜间教育啊，他常常就是说在三更半夜里头，他突然间吹号，那灯是熄的，不能够有光的，那大家都在睡觉，那你一听到声音的时候，你就要马上醒过来，快点要穿衣服，不止军装要穿好，你还要绑带，不是绑皮带，是绑腿，你还要把绑腿绑好，两条腿通通都要绑好，还要找到你的鞋，还要穿上鞋，还要戴上你的钢盔，还要拿你的枪，还有你的皮这个腰带，通通都要装好。在暗中，在夜间，什么都看不见，那你却要很熟练的把你自己完全装备好，然后就跑出去，到操场那里，集合。我想到什么？我想到，有人也许他没有听到号筒的声音，因为那些醒过来的人呢，他们在穿衣服的时候没有声音的，不可以有声音的，所以大家都安安静静的。也许你细细的听，会听到蟋蟀、蟋蟀、蟋蟀啊，没有一个动作的声音啊。那大家都在准备啊，都在穿啊。其实那个满了动作的，整个这个营房里满了动作的，有那么多人，通通都在动作，在穿啊，在绑啊，在拿这个拿那个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什么声音都听不见，你还在睡觉。大家都跑到操场去，已经在那里集合了，你还躺在床上，不知道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说这是什么一个感觉？这个感觉是什么感觉？这个感觉就是我被丢弃的感觉，我因着警醒，我因着睡得太熟，听不见声音，别人都走了，别人都离开了，我一个人还躺在那里。这个感觉很复杂的，这个感觉就是说，为什么别人可以警醒，我不能够警醒？为什么别人在睡眠中他可以听见声音，我为什么听不见声音？为什么别人可以在安静中有那么多的活动，而我竟然他们在穿衣服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们在穿衣服？ 当然这里没有提到这些事，但是在圣经另外的地方就提到这样的事情。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，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，直到天那边。你不是用耳朵听见的，他闪电是要用眼睛来看。他这里特别告诉我们，闪电是在天上。你看见了天，你仰望天的时候，给你看见了那个光。没有任何的警告，也没有任何人的劝勉，通通都没有。你只是警醒的，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了。也许你没有看到它是从东方到西方，但是当那个闪电经过你的天空的时候，你的眼睛睁开了，给你看到了闪电。所以我知道主已经来了，现在就是我要等候他，就不是现在，就是我要起来跟随他的时候。于是你就成为一个警醒跟随主的人，好像啊，天上的神有一个奥秘的时间给你摸到了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的生活一定会跟其他的如此，其他的人一定会不一样，因为有一个奥秘你知道了。虽然呢，可能你并不一定全知道什么，但是你却能够警醒，知道有一个你需要警醒的日子已经来到了。我有第一次的看见，我当然会等候着第二次的看见。我当然盼望我所看见的会越来越清楚。好，这是一方面。然后呢，主在这里就提到两个日子，都是关系到人子的日子，一个就是挪亚的日子，一个就是罗德的日子。当然，这两个日子都是过去的，过去的历史。但是经主耶稣这么一说啊，提了这两个日子来说到他的日子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两个日子都是他的预表，就是他再临之前的一个预表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从罗德从挪亚的日子来看到人子的日子，它的意义和它所要发生的事情，它是进一步的来说明。我们刚才说到闪电呢，那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明。那主呢，他是用挪亚的日子来说到他的日子。那也就是说，挪亚和他的一家人 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话来讲，是看到了闪电的这么一群人。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详细的比较详细来看这一段的历史，就是挪亚的日子。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，它可以提供我们很多关系到人子的日子所会发生的事情。第六章，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耶和华说，人既失乎血气，这里血气应该是肉体，人既失乎肉体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殖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一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善、含、雅夫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这就是血气，就是肉体，凡有肉体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你要用歌飞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，要长300轴，300轴就是300尺差不多，宽50轴，高30轴。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刺，高1轴。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山中下3层。看啊，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。凡地上有血肉之气息的活物，无不一死，无一不死。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和你的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凡有血肉的活物，每样2个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。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 不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不从其类，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，好保全生命。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，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他的，他都照样行了。耶和华对挪亚说，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中，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，凡洁净的出类，你要带七公七母；不洁净的出类，你要带一公一母。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，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。因为再过七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，四十昼夜，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挪亚整600岁，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。洁净的出类和不洁净的出类，飞鸟并地上一切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，有公有母，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。过了那七天，洪水泛滥在地上。当挪亚600岁2月17日的那一天，大雁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。正当那日，挪亚和他三个儿子善、含、雅夫，并挪亚的妻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，他们和百兽、各虫、鸡类、一切生出各虫、鸡类、爬虫在地上的昆虫、各虫、鸡类、一切青鸟、各虫、鸡类都进入方舟，凡有血气、有气息的活物，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，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，都是有公有母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。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。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，水往上涨，把方舟从地上飘起，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，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，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，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，水势比山高过15座，山岭都淹没了。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，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。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。凡地上各类活物，连人带牲畜、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出灭了，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一同在方舟里的。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共有150天。我所以详细的这样读这一段的话语，那这段话也重复的不断的重复了一些事。是因为这一段话是更详细的说到人子的日子来临以前呢，我们这些活在地上的人应该怎么样 预备我们自己。刚才我们所说明的，人子来的日子像闪电一样，它是很简单的在说明一件事。我们说那个重点在灵里的看见，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挪亚的日子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了那个蒙恩的这个挪亚和他的一家人，他是怎么样蒙拯救脱离那一个世代的。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两章圣经，就正是说明我们蒙恩的一个实际的情形。那这里有一个背景，我想必须要说明的，就是说为什么神要毁灭整个人类和他所造的万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问题啊，我想啊，今天的人啊，我们还是不能够解释。人的罪果然是大到一个地步，需要神用洪水整个的把它毁灭掉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不明白这一点。我们觉得我虽然不好，但是我总是不会不好到一个地步，需要让神出自这样的手段来毁灭大地。但是你当你来看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却发现了那个最后的审判的那一个日子，那个灾难之大，那个无可躲避的那么一种全面性的一种的刑罚，我想是远超过挪亚的时代的那一个审判。我们这样脆弱的肉体，我们怎么能够经得起神那么严厉的一种审判？我们怎么能够经历那么严厉的一种的灾祸灾难？那是天灾哦，人祸。每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。当我们起来的时候，太阳照样从地上上升，万物照样很安静的这样的在运作。你说地上有罪恶吗？有，我们所知道的，这里一件，那里一件，啊，可能有很多我们所看不见的。但是地上的恶，果然是恶到这么一个地步，需要神用这样的手段来对待这世界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刚才我们所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，就是第六章开始的时候，那个第一节到第四节里，他好像是轻描淡写的提过去，其实这个就是灾祸的一个源头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，又生了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丽，就随意挑选取来为妻。耶和华说，你看他那句话怎么说的，人既束缚肉体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这句话就很显然告诉神要离开人的。 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岁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神的女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接下来第五节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神的心忧伤，人的罪恶很大，因为人变成肉体。为什么人变成肉体？就是因为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。你知道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天使是灵，天使没有身体的。在神的创造里，天使是复义的灵，他是没有身体的，他怎么会去穿上人的身体，去挑选人的女子来和他结婚交合，并且天使还会生孩子，而且生出来的这些孩子就是后来当以色列百姓要迦南地的时候，要进入迦南地，神呢叫他们从巴旦亚兰上去这个迦南地啊，就是去打探那个地方的实际的情形的时候，这些探子回来，他们报告什么？他们说我们看到的那个亚拿族人就是这些，因为我们中文圣经啊没有把它翻译过来。他有一个名词，他在这里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的，我也不知道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人啊，英文有啊。那一个人，那一种人呢，就是天使和人生下来的那种人，是高大到一个地步啊。我们看他的时候啊，我们像蚱蜢一样，那他看我们也是这样子。那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他可以一脚踩死我们那么高大的人。当然你现在看不到这种人了，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当神创造万有的时候是各从其类啊，我们的这句话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头，它一再的出现，都是各从其类啊，这个类跟那个类不能混合的，是各从其类的。那些背叛的天使，你知道神的儿子们，他是指着什么？指着和撒旦一同背叛神的那一般天使来讲的。犹大书里头说，这一般人呢、啊，是离开他们尊荣的高位，他们本来是有一种很尊贵的，他们是很尊贵的。天使有权柄有能力的，他们竟然离开自己的本次来到地上，你看他非法找到了人的身体而进到人里头，借着这个身体来和人的女子交合，于是那种变种啊就出现了，那一种伟大的那个高到那个不是各从其类，你一看就不是人。你看呢、啊？ 我们现在如果有一种人、啊、那个高斯茨，你看那个打篮球的人好像还没有、啊、有八次高的、啊、对，如果有十次高的、啊、那都已经很大了，但是那个不是的，那是高大到一个地步，大概是我们最少有十倍，那个不是人，但是是人的样子。所以你说也怪不得这些探子们回来的时候说那个地方好是好啊，但是我们看到那些人呢，我们就像蚱蜢一样，我们怎么能够跟他打仗呢？耶和华还要我们去毁灭他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从这方面来看，今天的所谓的同性恋合法这件事情，就是越来越接近，越来越接近。你不要以为说、啊、这个是没有什么事情、啊、我跟你讲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还有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事物的那个基因改造这些东西、啊、你别看这是小事情，这些都是大事情。这些变种按照神所造的各同其类而有的那个改变基因，让它长得更大，还是更超过神原来所造的那种情形，男的和男的行可羞耻的事情，我们 不大清楚这个罪恶是怎么样。今天的很多人傻傻的，甚至到基督徒还是这样子。不要紧啊，不要紧的、啊，男的和男的结婚，女的和女的结婚，你说这个是什么思想？除了这个之外，人也和可以和兽的身体交合，是不是？你一直想下去看一看，这个世界、啊、到了一个地步、啊、不要说是人，是神忧伤。本来神所造的大地是这样的美善，人心、啊、污染了这个大地，人里头的邪恶的灵啊，污染了整个大地，神必须要审判。我们不知道这个污染是污染到什么地步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败坏是败坏到什么地步？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但是在这个土地，以前的祖宗，他们可以到非洲去把人呢、啊、抓来当做自己的奴隶来使用，你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事情？就是说，在不知不觉里头，在大地上所进行的那个邪恶，是我们所不知道的。我们不知道那个恶竟然是恶到这样的一个地步。你想想看， 你说神是一位慈爱的神，你把这位慈爱的神会惹动到一个地步，他所起的愤恨和审判会是那么残忍，你说残忍一点不错。现在各种各样的危机已经临到这世界，不要说基督徒，索多玛、俄摩拉的人通通都知道这件事情。不需要罗德才知道，那你说基督徒，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，我们要怎么样支持，我们要怎么样和这些人在一起，而不受影响。外面看起来都很平安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这个时代，像圣经所描写的，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又耕种又生，做买卖，也就是说大家都觉得没有事情，没有事情，一切都照常。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觉得一切都照常？有一个毁灭的日子已经快要临到，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基督徒不警醒过来，好好的改造你和我的方舟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能够逃避这个时代的毁灭呢？今天的人呢，他觉得自己的事情最重要，这个就是挪亚的日子。我的事情啊，我要娶媳妇，我儿子，我女儿要嫁人，你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吗？又娶又嫁，又买又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想，我今天我在做的事情都是，就是最重要的事情。那是因为你和我不知道你现在处境是到什么一个地步。在挪亚的日子，挪亚所盖的方舟是唯一的拯救。如果今天基督徒我们还不知道把我们的事情都带到主面前来寻求主，如果我们做事情还是在那里照着自己的意思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不需要问神的，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你和我的日子以后会很难过的，这个日子很难过的，没有办法过了。 你别以为说世界上有学问、有地位、有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很多很多，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感觉。他们并不是神，他们也不知道神，他们也不认识神的话。圣经里头，他从旧约到也，神的警告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。那挪亚的时代就是这样子过去，那今天我想我没有办法告诉弟兄姊妹挪亚怎么样改造方舟，这个方舟为什么要用戈斐木来改造，这个方舟为什么要涂上松香，这个方舟为什么要一层一层的盖，盖成三层，上面为什么只开一个天窗，还有它旁边只有一个门，这里头都是充满了属灵的意义，有一种的预表，那就是神要我们盖。这里有一个法则，是神的法则，要我们去遵行的。那如果我们对这一切都模糊不清，你就没有办法盖造出一个方舟来。那当然，很多基督徒都知道，这个挪亚的方舟是预表基督的，也就是说，基督是唯一的拯救，但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的那个方舟，这个基督它有多方面的讲究的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基督徒大家都知道基督，但是我们对基督身上的这些原则我们常常是模糊不清，所以那个方舟的实际，你所盖造的方舟能不能够对抗将来那个洪水的泛滥，还有不止一次，它是四十天之久，不是四十天，它是说四十昼夜，四十昼四十夜，那个灾难是大到一个地步，洪水是大到一个地步，他用一个什么天窗也打开，什么深渊我们都不知道，这个是指着什么什么 天的窗是在哪里，水深渊是从上面这样子倒下来，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知道的。总之水势浩大，它一上涨高过世界最高的山岭十五座，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活物能够存在，这个就是神的审判，神决心要除灭从堕落的天使所带来的一切灾难，对整个人类和这个世代的污染，神要彻底的拯救，彻底的毁灭，只留下那些进入方舟的。所以在仁慈的日子里，我们需要思想罗德的日子。好， 有一件事我也很想跟弟兄姊妹交通，常常是我也交通过，并不是没有，我们就是忽略了基督，所以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缺陷，还需要另外借着一些什么样的有深度的一些什么医治，就是说救恩还不够的，还需要有某某人的深度的医治，来帮助你，这是很可怜的。你从这一切的什么恩赐啊、医治啊、释放啊、你咒诅啊，你信了主之后你还受咒诅，那你这个主是什么主呢？你还需要这个，在基督之外你还需要这个，还需要那一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挪亚的日子里只有方舟是唯一的拯救，其他的都不必谈。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说，你对基督到底认识多少？你如果蒙基督的拯救到一个地步，你还受咒诅，你身上还有咒诅还没有除灭，那我都不知道这个基督到底有什么用处。什么儿子的拯救，神儿子的拯救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的基督徒偏离了基督也是非常远的。我们的生命经不起考验的，我们很容易改变，我们的心情三番四覆，我们的忠心对主的忠心呢，一天可以有好几个变，不要说一天变一次，我们的心情改变，整个的都跟着改变。你说这个人到底我们蒙主拯救有多少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常常思想提醒自己，而且常常需要在神的光中来审查的。那挪亚的日子，就是挪亚所盖造的方舟，他进入他所盖造的方舟而蒙拯救，这是唯一的答案，唯一的拯救。罗德的日子是罗德离开索多玛是唯一的拯救。挪亚是进入方舟，罗德是离开索多玛。一个进入方舟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一个离开索多玛的日子就是神的灾难临到的日子，神的审判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有时间我们还会再稍稍的提到这些话。事实上这段圣经我们还没有读完，我们就是概括性的提一下，让弟兄姊妹，我们 略略的有这方面那一方面的一种的认识，你还要自己细细的去读神的话语，要直接让神来向我们说话。我所说的话是有限的，你在主里头，在灵里亲近神、求问神的时候，神会更清楚地向你说话。盼望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能够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主，若不是你借着你的话来警告我们，我们也在不知道这个世代已经来到一个什么时候。你对挪亚说，这个世代凡是肉体的，它的尽头已经来到终点。我们所处的时代到底如何？我们实在需要你在我们的灵里进一步来启示，让我们在光中能够真正看见。我们把我们的无知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我们也把我们的局限交托在你的手中。我们的身上有许多的弱点，许多的漏洞，直到今天还没有蒙拯救。我们也把这件事也交托在你的手中。我们的缺欠在哪里？我们的需要在哪里？我们求你一一点醒我们，不让我们大意，以为自己没有问题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是在你的怜悯和你慈爱的底下，向耶求你眷顾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我们就聚会。